高君宝闯重围，遇上敌将刁祖虎，当时被打得力尽筋疲，眼看有生命危险。就在这阵儿，刘金定赶到，杀透重围，换下高君宝。将军，你给我关敌了阵，待我来胜敌将。说完，金定来到刁祖虎的马前，二人互通名姓，站在一起。刘金定看出来了，刁祖虎不但力气大，招数也不错，难怪高君宝打不过他，就是我和他硬拼也难以取胜，看来只能智取不可力敌，得用我的银鞭胜他。想着虚晃一刀，拨马败走。嗨，姓刁的，那家姑娘不是对手，败阵去了。刁祖虎得理不让人，他又欺负金定是个女的，是随后就追，一边追一边喊：丫头留命再走。他哪知道啊，金定是诈败，战马缓步而行，那刁祖虎很快就追上，来都切近，马头相连马尾，刁祖虎举起凤翅金膛往下就砸。哎，砸呜、刘金定听见脑后金风所响，急忙左脚一场当，右脚一带蹬，蹬带风蹬成马一打穴，躲过去了。刁祖虎砸空了，刚想收回兵刃二次进刀，就在这同时，刘金定伸出左手，抽出打将银鞭，照定刁祖虎，反手打下去。嘿，接招，哗啦啦啦啦，真准呐、正打在刁祖虎的头颅上，把天灵盖砸个粉碎，死尸张落马下，战马落荒而走，敌兵汪汪一阵大乱。刘金定大得全胜，收起银鞭，刚要过来和高君宝说话，没想到身后过来员猛将，手擎大棍：丫头休走，没生远到了。没生远，六年前呢、和冯茂打了一仗，被冯茂把他的腰给打伤了，就那一下子整养了二年才好啊。这次奉命守北营门，他见刁祖虎一死，又难过又恨，撒腿如飞来到近前，来战刘金定。刘金定听见喊声，急忙挂上大刀，战马学出很远，取下画眉弓，抽出两只凋零箭，震扣天前，搭弓在手，吱呀呀呀把弓拉开，耳朵听着没声远的脚步声，腾腾腾腾腾腾腾，知道人已到了切近。刘金定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，后手松动弓弦，噔噔噔，发出两支箭。没声远有勇无谋，没有防备，躲不开了，砰砰，这两支箭一只射到眼睛上，一只射在梗嗓咽喉。没声远大叫数声，翻身摔倒，打了几个滚，唐兵赶紧过来把他拉起来，拔下凋零箭，血流如注，绝气身亡。刘金定边打刁祖虎，箭射没声远，敌兵一阵骚动，很快哗又冲上来，把刘金定和高君宝方格包围，各举刀枪群殴乱战。高君宝啊，很想和刘金定说话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，没有你我就出不去了，
可是来不及了。
怎么有十几个当兵呢、抡起斩马刀，连砍带剁，专门往战马身上砍。高君宝手擎大枪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，一时没照顾到战马后丘上挨了一刀，这一刀半尺来长的口子鲜血直流，战马疼得一哆嗦。就在这一哆嗦之际，砰，后腿又挨一刀，战马先生爆叫，像发疯一样往人群中撞去。敌兵能不拦吗？往上一拦， 这匹马连蹄带咬撂蹶子跑，战马受惊啊，敌兵想拦也拦不住啊，是马跑如飞，冲出重围。高君宝紧拢缰绳，吁吁吁，干嘛？想拢住战马奔寿州去，拢不住了。受惊的马是精神错乱，不停摆弄啊。高君宝没办法，只好趴在马背上，扣住马鞍子，信马悠将，随便跑吧。此时，刘天定正在打仗，耳轮中听见战马嘶鸣，他心里惦着高君宝，急忙偷眼观瞧，哟，哎呀，君宝战马受惊了，往西边跑下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冤家，你怎么往西边去呀、啊？这个太危险了，你应该奔营门上寿州啊！你这匹马往里边冲，遇上敌将，高将军性命难保，不行，我得去救他。想到这儿，他不敢恋战，杀开条血路，是随后就追。高君宝的马惊了，跑得太快了，金定追不上，越追不上越着急，越着急越想追。敌兵可倒霉了，这小两口一前一后，一走一过，竟从敌兵脑瓜顶上飞过去，连踢带咬，死伤无数。刘金定的马越追越慢，两人的距离越拉越大，不知不觉已到西营。敌兵拦不住高君宝，胡拉把刘金定围上了。守西营的两个主将，一个是原来朱叉关的主帅刘孝，另一个是原寿州大帅立地金刀白杰，这两人守着西营，早就听说了有一个女将闯营，两人急忙带军卒横住道路。哎，丫头别走了，你看立地金刀白杰在此，尔等通灵受死。金定带住战马，刀交左手，擦擦汗水，一搂吃机灵，闪目观看，迎面一员大将拦住去路。刘金定这火大了，干嘛呀？我找我丈夫，你拦着干什么呢？哼，南唐将无故侵宋，经常骚扰我宋境百姓，今天呢、啊、我打上几阵，一来给老百姓出出气，二来也给赵匡胤解围，立下战功，我和高将军双头寿州也算是见面礼儿。想到这儿，抖擞精神答道：我乃双锁山上女寨主刘金帝，来到你营中找个人，你要支持打我，让条道路放我过去。呸，丫头，你上我军营找的什么人？你闯我西连营，伤我军卒，分明小看我白杰，拿命来看刀。说完搂头就剁。刘金定也不答言，摆绣龙大刀接架相还，两人打了几个回合，只见军卒擂鼓助威呀、啊，号角长鸣，杀呀冲哦，咚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打了十几个回合，刘金定点点头，嗯，姓白的不愧叫立地金刀，有两下子。不过我可没工夫陪你在这耍着玩，我得找君宝啊。嗯，给他点厉害。想到这儿，虚开一刀，拨马就走，趁机把刀交到左手，伸右手从鹿皮囊里抽出高君宝的四楞银装锏。哎，怎么高君宝的四楞银装锏呢？啊，你忘了前文书我讲了，高君宝在双锁山上招亲，和刘金定互换兵器，他把他的银装锏给刘金定，刘金定背在身上，金定的打将鞭呢给了高君宝，高君宝想悔婚，把银鞭呢扔到双锁山，他走了，刘金定把银鞭也背来了，所以他左边背的银鞭，右边背的四楞银装锏。此时白杰追上来，姑娘 抽出圆钢点甩手打下去，那白蝶吓得锁梗藏头一躬身，脑袋躲开了，正打在后背上，啪一声，打的白蝶栽两栽，晃两晃，趴在鞍桥上，心里发热，嗓子发甜，眼前冒金花，血往上撞，一张嘴哗吐出一口鲜血，战马落荒而走，军兵哇了不得喽，主将受伤喽。这一乱把刘孝吓坏了，急忙去救白杰，趁这个机会刘金定是冲出突围，金定这叫力杀三门呐、汗水湿透征袍，浑身发软，四肢无力，又困又乏，不用说是人呐、就是桃红马也累得浑身突突突直哆嗦呀。天早就黑了，满天星斗，周围军卒连喊带叫，他往四周看看，高君宝哪儿去了呢？连个影子也没有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他是冲出西营奔寿州去了。我杀出去看看。想着这儿，他催马奔营门杀来。常言说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。南唐大将受伤，军卒吓破苦胆，败兵不再交战。刘金定如入无人之境，很快冲出来，催马直奔寿州城下。离城门还有五六里地远的时候，带战马抬头观看，只见城头上大旗随风飘荡，行卷就舒，城头上灯光闪烁，城下黑咚咚，鸦雀无声。没有人进城，如果有人，此时一定是里边开城迎接，高君宝往里走，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？高君宝没杀出来，是不是还困在敌营？如果真困在里边，天哪，性命休矣。他现在人困马乏，战马受伤，不能交战，真有个好歹的，国家失去栋梁，高家失去后代，奴家失去如意郎君，不行，我得回去找他。说找他，金定就觉得心的腾腾直跳，眼前冒金花，又累又饿。我现在力杀三门，再奔南走有力杀四门，我的身体行不行？战马能不能吃住力？我是去，我是不去？哎呦，高君宝，高君宝，你可把我坑坏了！说了半天，高君宝哪去了？嗨，这个事儿啊，就是阴差阳错，差不点儿。高君宝啊，离刘金定站着这个地方相隔不到四里地。高君宝在哪儿呢？书中暗表，高君宝战马受惊，不听使唤，只可任他奔跑，躲在这金边过去再说吧。高君宝紧紧趴在马背上，战马跑到西营，被敌兵截住，一阵刀砍枪扎，这匹马又受了七八处伤。这匹马可就拐弯改变方向了，一口气冲出西营门，走出十来里地儿，这匹马支持不住，走路都打晃。高金宝见势不妙，急忙跳下战马，牵着马的缰绳，一步一步的奔寿州。他好容易来到寿州和南唐营两不管的地方，这是一片洼地，洼地的旁边啊是个土岗子，这土岗干嘛呢？是宋兵没进寿州之前在城外驻兵设的障碍。高君宝牵着马来到土岗下，为的是歇一会儿，他伸手要摘马鞍子，哪知道这匹马呀，扑通就倒下了，四蹄抽动，嘴吐白沫，浑身是血，有一杯茶的功夫，这匹战马绝气身亡。高君宝趴在马身上哭了，心想，我从学会骑马开始就骑这匹伯龙驹，练枪演武他跟我五六年呢，今天为我 活活累死。战马呀战马，我对不起你呀。高君宝哭罢多时，站起身来，摘盔卸甲，把他包好了，背在身上，提着大枪奔寿州。高君宝哭战马的时候，刘金帝在西城门不远的地方眺望城头。等高君宝步行奔寿州的时候，刘金定又杀回连营去找高君宝去了。就这么两人走差了，谁也没见着谁。那高君宝费了挺大劲儿，才来到西城门下，隔着护城河冲着城头高喊：哎，守城的军卒，快往里边给万岁送信儿，就说他的外甥高元帅之子高君宝前来报号，叫他速速开城。守城的主将是张光远。张光远听说皇上的外甥闯营报号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他不敢开城，告诉军兵：你们守着啊，叫下边那员小将等候听令。说完派兵丁给皇上和军师送信。赵匡胤听说高君宝来了，又惊又喜，离帅府连跑带颠来到城上，登上城头往下边观望，看不清楚下边那么黑，上哪看着去啊。他冲着下边喊：哎，对面什么人？孤王赵匡胤在此。城头上灯火辉煌，高君宝看清楚了，不过他和赵匡胤分手七八年了，也得仔细辨认呢。看了半天认出来了，是他大舅。但是赵匡胤不似当年，当初在皇宫纳福，红扑扑的，又白又胖，现在又瘦又老，声音依旧，忙说：皇舅啊，孩儿是高君宝。哦，你是君宝？赵匡胤不敢相信呐、啊！你母亲是谁？
我娘是赵美容啊，我父亲高怀德，我叔父高怀亮，我神母李秀英，我今年16岁。
你属什么的？
属小龙啊。
你多大生日？
我5月当午50生，这还能错吗？我的战马累死了，不行至死，快开城吧。
哦，赵匡胤一听说的全对，还不放心，接着问：你是从哪儿来的？
京都汴梁。
你上这干什么来了？
汝南王郑印回朝搬兵，说皇舅被困的寿州数年，理不粮草，外屋救兵，派到回朝见我二皇舅发兵。我二皇舅听说你们遇难，万分着急，四处调兵遣将。二路元帅是陶三春王妃，先锋是我娘，副先锋是我婶子，他们随后就到，我先行一步给皇舅你送信来了。 你认不出来我呀？快找我叔叔叫高怀亮来，他能认得我呀。
赵匡胤一听，没错了。
哎呀，君宝啊，你可想死我了。遵命，开城开城。
说着赵匡胤领人下城，来到城外来接高君宝，把高君宝接进城，让到帅府。君宝给舅舅伯父叔叔见礼，群臣离京7年了，哪个不惦记家口，哪个没有妻儿子女，没成亲的还想念家乡人呢，家乡来人了不知道多高兴多亲近呢，有多少话要问，有多少事要打听，七嘴八舌问长问短，高君宝都回答不过来了。君宝说：众位大人都放心吧，京城的人呐都挺好，万事如意，就是惦念你们。高君宝同大家说了半天话，没看见高怀亮，忙说：皇舅啊，听说我爹被敌将裸去，我叔叔还在寿州，怎么这么半天没见着他呀？
哎，他身受重伤，无好药调治，病在床上动不了。
哎呀，那我去看看我叔叔去。
好吧。赵匡胤派药元府马全义陪着高怀亮来到帅府后院，单有一个小套院留给高怀亮养伤的。高君宝来到屋里一瞧，高怀亮斜卧床上，面无血色，嘴呀都起黄泡，眼窝深陷，昏昏沉沉。 高君宝跟叔叔最近呢、啊、比他爹都近，因为高怀德军务太忙顾不过来，高怀亮又没孩子拿君宝当宝贝儿，从小就在被窝搂着，会走了领他玩耍，五六岁教他耍小刀小枪，此番分别七年有余。见叔叔病得这么重，高君宝心里难过，跪在地下用磕膝盖荡小走来到床前，泪如雨下：“二叔啊，快醒醒，小侄儿君宝来了，叔叔叔叔快醒醒，小侄儿君宝来了。”高怀亮被惊醒了，微睁耳目往下边看看，高君宝欠起身子抱着二叔的脖子：“二叔啊，是我。”高怀亮心里明白，以为是在梦中，不错眼珠的看着高君宝，眼中充满泪水，哆嗦着伸出手摸了摸君宝脸蛋儿：“君宝，叔叔想你呀、啊，我这是回京城了，不是还在寿州呢？哦，是在梦中相见，不是做梦，是真的，我来了。不信我咬一咬你的手指，你看疼不疼？”说着他把高怀亮的手指头放在嘴里，君宝轻轻咬了一下：“叔叔疼不疼？”“不大疼。”“嗨，我没使劲儿，要使劲儿你就疼了。这不是做梦，是真的，我到寿州看你来了。”要元府也过来作证：“君宝来救我们来了。”高怀亮这得相信，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润，他想坐起来欠欠身，没坐起来。高君宝连忙扶住：“二叔你别动，我到寿州你老一高兴啊，身体就好了。”“嗯，多姨，你娘可好，我妈和我二婶就要到了，有我神母伺候你啊，你好得更快了。”高君宝还要往下讲，守在床旁的郎中说：“高将军不宜多说话，少爷你叫他歇会儿吧。”“哎，二叔啊，我走了，晚上再来看你。”说完和要元府马全一回到帅堂，赵匡胤和军师还在这等着呢，打听京城事儿，高君宝就把正印搬兵的事儿重说一遍。赵匡胤说：“陶王妃何日能到？”“嗯，这个我可不知道，反正日子不会太久。你娘何日离家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”“舅舅啊，实不相瞒， 我是偷着来的，我娘不让。”赵匡胤一听就火了：“奴才，你偷着离京，你娘得多着急呀、啊、怎么不告诉他们呢？”“嗨，我娘说我小不让来，我都16了，不小了，她就是不放心，我就偷了出来了。”“舅舅，国家用人之时，多个人多一份力量，孩儿到寿州要包打天敌。”“舅舅，我就这一回，下回我不偷着跑了啊！你别生气。”弄得赵匡胤哭笑不得，又没法埋怨。君臣正在说话，中军官噔噔噔噔噔跑进来，启禀万岁得知，敌人的南大营杀声震耳，鼓响如雷，有人闯营，此人力杀四门，整闹一夜，现在被困重围，不知我们是否派人把他接出来。这赵匡胤也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是两人闯营，一个从北边杀的，一个从东边杀的。高君宝进来了，那个人呢？“君宝啊，你可知还有何人在敌营征战？”“这……”高君宝没敢回答，他心里明白，谁呀？刘金令吧。昨天晚上我被刁苏虎缠住走不了，多亏刘金令杀透重围把我救出来。我以为他出去了呢，闹了半天他没走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怎么还在里边呢？这可怎么办？我说是不说呢？高君宝愣到这儿了。那么刘金令怎么没走呢？这里有原因。刘金定到寿州的西城着，一看没有高君宝，他一琢磨，千万啊别出事儿，故此他又杀回去了。奔哪杀呢？奔南营。 说出的一句话就过去了，显得容易。其实刘金定每走一步都有敌兵拦截，每走一步要付出很大代价。好不容易来到中营，他刚到中营也就是南营，就听到到到到，号炮连天，人还马炸，呼啦冲出几百人，高举着火把，照着通明为首十几员大将，当中之人头戴冰铁荷叶帅子徽，高扎十三曲三缨，身挂乌金甲，外罩大红袍，胯下青鬃兽，手擎巨齿飞镰大砍刀，声若洪钟，有如牛吼，高声喊喝：丫头休走，你家大帅林文善在此。这才演出一段刘金定力杀四门，要会战林文善。